能够相处三年如一日的，了不起啊！那个我们就能肯定他的修养、他的修行有真功夫啊，否则的话不容易啊。彼此交好，啊，越久越珍贵呀！啊，这个事情在现在，啊，这个社会里面，连夫妻都保不住啊！啊，我们看看。那个离婚的啊，结婚不到三年，不到五年分手了，离婚了啊！你看，在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多好啊！为什么？这里头不是没有道理在呀。古人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刚刚接触的时候，只见到对方的优点，没有见到对方的过失啊。所以，那种尊敬的心不衰啊，时间越久了，对方的毛病呢，逐渐逐渐不能够掩饰了，啊，露出来了。那个尊敬的心呢，逐渐逐渐衰退了。如果彼此互相都看对方的缺点，这个交情就不能维持了啊，势必要分手啊。这是我们现在在现前社会里面最容易观察到的啊，连信徒对佛菩萨都不例外啊。佛菩萨没有什么缺点呢，佛菩萨不在世嘛啊，看什么呢？看出家的这些师父，看同参道友啊，看多了，心里面净装的那些不善，于是对师长、对同参道友都失去信心。又何况还有一些人在当中挑拨是非呀，啊，用种种方法来误导你，你要没有智慧，信以为真。啊，这就破裂了。啊，我在这一生修学当中，50年呢，这样的事情我经历很多啊。我不是只听说，亲身经历啊。 凡是遇到这些事情，我们是佛的学生，一定要听佛的教诲。十善业道经上讲的，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记得这句啊，不单我们心里面不能夹杂毫分不善，还不可以夹杂毫分不净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啊，修什么？修纯净纯善的心，修纯净纯善的行啊，别人诽谤这个事情肯定有啊，怎么知道有呢？经典上有记载，魔王波旬呐，在末法时期啊，以种种的手法来破坏佛法啊！我们今天真正想修行，就是他破坏的对象，就是他破坏的目标。啊，除非你放弃，啊，你加入他的团队。啊，你去当魔子魔孙，也发愿追随魔王来破坏佛教，那他就欢喜了。啊，这个样子可能得一时的小利，啊，就是现前你会得一点名闻利呀。啊，你可以在现在这个社会啊，花花世界，享受一点欢乐，这肯定是有的。你有没有想到，死了以后啊，肯定是三途卧道啊！啊，人天两道决定无分，你没想到这个问题？遵守佛陀的教诲，修学大乘佛法了，要像印光大师那个样子的，这个是近代为我们所实现的。生死置之于度外，随时随地，什么样的死法无所谓，不惊不怖啊！啊，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情况、周边环境认识太清楚了，啊，随时随地都能够往生净土，啊，所以我说的话是真话，啊，人家害我，把我害死了。我不会一点丝毫怨恨心都没有，我感激他。为什么呢？他早一天把我送到极乐世界，我感谢他了，我怎么会怨恨他呢？啊，但是他所造的罪业他自己还是要承担绝不因为我一点这个怨恨念头都没有，他就没有罪，不是这样的。啊，他还是有罪过，不过罪过上比害一般人罪过要轻。啊，这是就个人来说。啊，你把我送到极乐世界去了。 啊，对我来讲的时候呢，罪过很轻，但是另外有个重罪，你没办法逃过。啊，那是什么呢？那在众生那一边。啊，我活在这个世间，不是干别的事情，在这弘法利生的。啊，你把弘法利生这个缘毁掉了，一切众生呢没有机会呀再听闻到佛法了，这个罪过你要背呀，这个罪过很重很重啊。佛经上常讲，断人生命罪过轻，断人慧命罪过极重。你是障碍别人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这个罪是从这个地方建立啊，绝不是你说你害我，绝不在我这边，在我这边你没有什么过失啊，是在众生那边啊。如果在我这边我有很深的仇恨心，那个事情就麻烦了，那个变成什么呢？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啊，那会很惨所以古谚语有讲啊，宁可得罪于君子啊，不可得罪于小人啊。为什么呢？君子你得罪他，他不报复，小人你要得罪他，他有强烈的报复，那个不能得罪啊。啊，学佛的人，真正学佛的人，你得罪他无所谓，为什么呢？肯定没有报复。啊，不但没有报复，连怀恨的念头都没有。我从佛法里这么多年学到的，我不但没有丝毫这个怀恨的念头，我有感恩的念头。啊，你要问为什么会有感恩这个念头？我每遇到一次这样的灾难，我的境界都会向上提升一层。我感激他，因为没有这个灾难，我不会认真反省。啊，这平常疏忽了，虽然天天读经，啊，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思想行为。啊，那么经过这么一桩事情，我就会很认真反省检点。改过自新呢，这他帮助我的呀。啊，使我这个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呢。有利没有害。所以一切事情发生在面前了，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处理。你要是用佛陀教诲来处理，肯定是得大利益。如果用自己的烦情啊，用自己的烦恼习气来处理，就很可能造成无法这个忏悔的大过失。这个地方讲的 心量小，喜欢小法，贪图小利，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啊，权势地位都是小利啊。不但我们这个世间是小利啊，就是天上啊，请你去做大梵天王，请你去做摩西首罗天王，还是属于小利啊。为什么呢？不能了生死，不能超越轮回。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的利益，最小的利益是超越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啊。这小利啊，真实的大利啊，是决定得生弥陀净土啊，真实大利啊。那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头一个条件，你是善人呐、啊。经上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要不能把自己变成上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把握了。佛没有欺骗我们，佛说话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头一个条件就上善。上善怎么修法？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对韦提希夫人的开示，那就是对我们所有一切修净土同修的开示。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真正做到了，上善。我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很多遍呐、这个三福三条啊，第一条做到了下品善呐、第二条做到了中品善呐、三条都做到了上品善呐、第一条里面你想想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跟大家介绍的这第一条落实在十善业道经。十善业道经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这头一条就没有啊。那换一句话说，往生就成问题啊。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不要欺骗众生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西方极乐世界，诸位在无量寿经上念过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下下品往生的人，他们的能力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都跟七地以上的菩萨差不多啊。他们天眼洞视。天耳普闻，他心便知啊。我们起心动念，极乐世界不要说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凡是往生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读华严就可以证实啊，那是真的，那绝对不是假的。 我们能欺骗谁？所以，什么人能成就？不自欺的人能成就。自欺欺人的人，形象装得再好，也是假的，不会成就的。我们连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那第二善水平就更高了。受持三规呀，今天我们一般讲三规，形式不是真的。真的三规哪得了啊？所以戒经上讲，真正三规就有36位护法神昼夜保护你啊。这个一切凶灾你都遇不到啊，护法神保佑啊。可是你要记住，你受持三规一定居足前面这条山啊，就好像我们上楼房一样啊。第一条这第一层呢，第二条是第二层呢。你不经过第一层，你怎么能上得了第二层呢？坐电梯也要经过一层、二层、三层，才能到我们这个念佛堂啊。所以第一善呢是根本的根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佛弟子没有不孝顺的啊，不孝之人怎么能学佛呢？背师叛道啊，那怎么能学佛呢？学佛之后，我们就是念小学啊，那些老师啊，我们已经过了一个架子了，心里常常念念不忘啊。每一天我们做的功课，这个功德还回向给他了啊。现在我吃饭啊，在此地，在香港，他们从我的老家啊带了一个臭萝卜给我吃啊，每一餐那个小碟子放一点点。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呢？这里都有很深厚的感情在里头啊！这个东西你们不会不喜欢吃的呀。我在小时候住在乡下，生活很辛苦啊，每一天就是吃这些东西。这一盘东西摆在我面前，我就想到我5、6岁的时候啊，我会想到家乡父老啊，我会想到童年的玩伴呐。这一盆东西的时候，就能让我感到深厚的感情。 人不能忘本，人不能忘旧啊。德行从这个地方建立，连这些童年玩伴故旧啊，都这样的念着，哪有不念父母之恩的道理呢？哪有不念手足之情的道理呢？啊，师生同学跟父母兄弟没有两样啊！啊，我这个第一条善呢，我具足了。啊，慈心不杀，这个实修实善业，我具足了。啊，再进入到第二条。啊，受持三规。啊，三规第一个规佛是具而不迷。啊，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人事物头脑清楚啊，不迷惑，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稍稍夹杂自私自利就迷惑了。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我要自己修自己，别人没有权利干涉。啊，不但我没权干涉，诸佛如来也无权干涉。啊，所以菩提道上是没有旅伴的。只有一个人呐，啊，你看看《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不就很清楚了吗？善财童子有没有同参伴友呢？没有，一个人。修行只问自己，不要问别人。啊，这个里头尤其重要的。过失只在自己，别人肯定没过失，我们才能够像善财一样一生圆满成就。啊，如果说别人有过失，这一生当中肯定你不能成就。六祖坛经可以做证明。啊，你看看六祖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啊！六祖常常对别人说：“我只见自己过，不见别人过。”啊，这个人。能明心见性啊，为什么没有不见别人过呢？那别人有过失，别人的过失他是视线给我看的，是警觉我，我有没有犯这个过？啊，好像是他在唱戏，在表演，他是菩萨，他是我的善知识，他提醒我。啊，让我好好的想，我有没有这个过失？有，赶快改；没有，要记住，不要犯这个过失。所以，菩提道上啊，凡夫只有自己一个啊，除自己之外呀、啊，通通都是诸佛菩萨。啊，佛眼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啊，我常讲了，善心看一切众生都是善人，恶心看一切众生都是恶人。所以，净缘没有好丑， 啊，就是没有好坏啊。这个藕益大师《临风宗论》里头有一篇开示，对这个谭方方丈讲的啊，过去我印成这个小的卡片，印了十几万张啊，那是很多年前在这个台湾啊印的，现在还有一张啊，在三楼那个饭厅呢玻璃板底下啊，我常常看啊，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决定没过失，我们要肯定啊，过失在哪呢？过失在我们心里的反应。啊，我讲经，佛在经上有的时候说到啊，讲小行量，讲着相啊。那么有些人听到之后啊，哎呀，这个法师都在讲我，都在教训我了，那一点都没错。为什么呢？他有这些毛病啊，我一说他就承认了啊。那我说的时候有很多人听到若无其事，没有反应，那什么原因呢？他没有过失，他没有这种过失啊。有这个过失的他反应很强啊，他是法师在骂他，那他有个过失。所以啊，那个稍稍头脑清醒的，这叫什么？叫不打自招啊。啊，人家说的话他偏偏往自己身上揽，那是他真的，他心里都有，纵然在行为没有，他有这个恶念啊。如果这个恶念都没有，心地清净啊，心地有智慧有慈悲的时候，他没有反应啊。从前李老师教学对我们这个学生，哎，那他很清楚啊，他不是有神通啊，啊，就是他在经上讲这些，看我们的反应。这很普通的事情啊，这不是很深的这个道理啊，啊，但是没有高人点醒，我们不知道。啊，老师给我一点醒啊，马上就明白了。啊，就晓得了。所以我们自己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善的事情，我们要想善人善事，向他学习。哎，他这个好事我有没有做，我应该要效法他啊。看他有错误，他是来教导我的啊，教我不要犯这个过失啊，我也要把他记在心上。所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是学习的态度啊。善才能一生成就，就靠这两句话，一生圆满成就了啊，真正做到纯善纯净。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继续看寄送的第四首：若有净心坚固心，常得清净善知识，一切诸佛于其列，此乃能如如来之。这个连着吧，有四首偈啊，四五六七是说发起啊，当然是指华严的发起啊。前面第三首我们特别要留意到啊，心量小的人贪着不能放下的人， 这个偈子末后有一句话说，不能通达佛所悟。他为什么不能通达？这个心量小，障碍了。着住有，堵塞了他的悟门。所以他不能够解佛所说意。经典他看不懂。清凉大师李长者的注解他也看不懂。甚至我们怎么讲，讲得再白，他听了之后半信半疑。依旧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敌不过自己的烦恼习气，还是被烦恼习气所转，他怎么能入佛的境界呢？怎么能够体会得到佛所讲的这个意趣呢？道理在此地。那么现在我们再看这个第四首啊，这是发起了我们应当要具足这些条件。条件里面第一句话说信心，真的显示出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呐。事出世间法的成就啊，都要靠一个信心。造善造恶也是信心。那世间有一些，你像历史上大奸巨猾的人造作极大的重业，这个罪业，他也没信心，他也做不成啊。信心这能成就事业要靠信心。当然，要靠智慧，要靠福报。没有福报，有信心也不能成就。为什么呢？没有一些人来帮助你呀。所以福要修啊。我们见到有些很有智慧的人，有信心的人，为什么他不能成就事业？没有帮手。没有帮手啊，是没有福报，福的因缘不够。福报里面呢，尤其是这个得力助手人缘啊，任何事业的成就，你底下有很能干的这个干才，这样的助手多，你成就了。你要没有这些这个优秀的这些干部贤德的人才，你的事业就不会长久，你的事业很难维持局面小也许还能维持个几年，一扩大问题立刻就出来。这个在我们在全世界，你看许多大的公司行号这个前几年做得很辉煌很有成就现在这两年听说呢他倒闭了他破产了。为什么？这些岂不都是佛菩萨给我们实现的吗？因为 我们要看不到这种情形，不会想到这些问题。看到这个了，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在这里就寻求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什么会有这种果报啊？搞清楚搞明白了，智慧增长啊！啊，我们要想做佛教的事业啊，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我们就知道怎样去修因呢？啊，因里面头一个是人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去待人？啊，诸位要知道，我们用至诚心、真心、清净心去待人。人家对我们有误会啊，对我们呢反感，没有关系，我们晓得过去世的时候这里头有业障，我这样子对待，我这个业障消除，来生来世啊，他就是我的得力助手啊。啊，业障消除了，障碍没有了，来生是重要得力的助手啊，他对你一定是忠心耿耿啊，就是我们晓得种什么样的因呢，他得什么样的果报。如果我们种的这个因不正，果招予取啊，来生的时候要是聚集在一块啊，那他是你的叛徒啊，他会背叛你啊，啊，那个背叛也都是有因缘的，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出事发，总离不开因果报应啊，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对一切人事物要用真诚的善心啊，决定不能以这个虚伪的心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一生纵然你欺骗人，你得一点小利，你来生的这个偿还是没有法子避免的。怎么个说法？还是佛的话是至真至善啊，能够学佛，这是世间第一等幸福之人啊。所以这个第四首偈头一句，若有净信坚固信啊，净信一丝毫疑惑都没有，明明这个人存心不善啊，在背后造谣生事，我对他还尽心吗？对，永远尽心这个才叫修复啊！不能说他在背后处处障碍我，处处在破坏我啊！我对他怎么不怀疑啊？啊，怀疑是应该的啊！啊，甚至于啊，我对他要报复啊！错了，那是凡夫干的事情。那不叫修佛啊，你不修佛呢，这个做法也许世间人说你是对的，学佛的人看呢你是错误的啊，因为你这个样子你给众生呢借这个冤仇啊，冤家宜解不宜结， 你要晓得冤仇结了之后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个很痛苦啊。